台湾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24号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了大法官做出的释字第748号解释。大法官认为现行民法关于婚姻的规定违反宪法对婚姻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保障，要求立法机关在解释文公告后2年内修改相关法律或制定法律，如果逾期未能完成法律修正或制定，相同性别两人未成立永久结合关系，可以持两人以上证人签名的文书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华盛顿邮报说，这个认定为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结合的国家进行铺垫，奠定台湾作为亚洲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族群平等权利的灯塔的地位。洛杉矶时报的标题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关注台湾婚姻平权议题的人士说，这个解释结果凸显了台湾追求人权平等的进步价值，对于其他国家推动平权运动的活动人士具有正面激励的作用。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陈芳宇在华盛顿参与过多场支持台湾同性婚姻的活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这当然是会对就是各国相关的运动，同志运不管是同志运动也好，平权运动或者是相关的人权运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就是这代表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之下能够取得一些进展，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就是在亚洲国家这么强调所谓传统家庭价值，所谓传统这个秩序与权威这样价值的一个地方，都能够做到朝向平权以及去接受新观念这样的发展，那么更能够代表的说这个时代在进行。所以台湾的这个平权运动对于各国的同志运动还有平权运动人权运动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意义。
陈芳宇还是专门讨论台湾社会议题部落格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他说，这个解释结果不仅对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一个愿意推动进步价值、人权价值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对海峡对岸的中国人说，台湾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大陆不同。陈芳宇说，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对于人权分子的迫害，例如说709大抓捕，或者是就是所谓人权律师全部都被抓起来啊等等。那像台湾也有 NGO 工作者，例如说李明哲就莫名其妙被中共抓起来，那所以这更可以看到的是台湾跟中国的那个就是治理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权分子来说，他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台湾这样子的努力之下有看到的成果，我觉得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鼓励的作用。
去年曾经在美国最高法院前声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海外台湾人支持修正民法力挺婚姻平权行动发起人林杰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台湾大法官做出承认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让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公民运动有更多了解，虽然不一定对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从台湾自身的进步价值认识台湾的重要一步。林杰说，
让大家认识台湾不是借由川普打电话给台湾，川普跟台湾总统讲电话，或者是在美中关系之下台湾会被怎么处理这样子的角度，终于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可能是社会议题的，是进步价值的角度来了解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短期可能没有非常直接或非常快速的影响，可是我觉得借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方式，让世界知道说原来台湾是一个这么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台湾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解释文发布后，支持同性婚姻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在一个声明中说，是自748号写下台湾宪法与性别运动史的里程碑，第一次做出台湾法律对同志社群性倾向歧视违宪的宣示，这不仅是台湾的重要时刻，更是全球关注的亚洲亮点。这个解释文将成为亚洲指标，为所有国家带来性别平权的正向浪潮。声明也呼吁立法院立即启动后续立法程序，让婚姻平权从期待成为现实，给予同性伴侣应有的法律保障。不过，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对释宪结果表示无法接受，爱护家庭大联盟认为释宪结果违反多数人民的意愿，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一场闹剧。捍卫家庭学生联盟说，大法官的见解将造成家庭制度大地震，是台湾民主的一大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